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。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、网络和文字事工，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，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，荣神益人。感谢神，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，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。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，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，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，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。欢迎你致电2409-1233，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.gnci.org.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如果不幸患上癌症，人通常第一个反应就是衰了，行衰运了。癌是咒诅倒霉的象征，一患了癌症，似乎人生就去到尽头，玩完了。癌和痛苦死亡是相关联的。不过对于我来说，癌不正止不再是咒诅，反而是一个祝福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？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？期间当然经过很多的挣扎，很复杂的心路历程。在我患癌的初期，反应比一般人更加激烈。我不忿气，我不甘心，我也不接受。我本来搏命赚钱，搏命储钱，做得这么辛苦，都还没开始叹世界，就玩完了，怎会甘心？所以当医生跟我说了之后，我心里面很愤怒，很悲哀。我有一个大哥跟我一样，后来是患上了癌症。当我病的时候，他一点事都没有，身体很强壮，经常来探我，安慰我。但是当我慢慢康复，他竟然就病倒。一切安慰我的话他都懂讲，但是如果将这些说话给回他自己，完全没用。他一直都不肯信他自己患了癌症，一直都说医生断错症。看完一个医生又换一个医生，个个他都不肯信。但是你不信医生并不表示你不用死。我的幸运不单只是因为癌症不死，更因着我能够突破了很多生命之中的障碍。我想通了，苦难临到自己身上竟然帮助我想通了很多事，这个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等我在病中可以认识自己，也都认识了神。很多人一生都想不通这两样东西，我竟然可以突破了这个关。所以癌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祝福。因为我以前在电视台做事，很多人认识我，所以我患癌的初期，记者就当我是一个传奇的人物，经常来访问我，问我做什么手术，问我怕不怕死，问我对将来有什么看法等等。很烦，经常电话打到，经常都要求去我家做访问。你想想，我是一个做幕前的人，经常要面对镜头，在电视机里出现，自己的形象是最重要。突然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整个人瘦了，头发甩了，块面都发黑，好像骷髅头一样。我当然不愿意见记者，甚至不愿意见任何人。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很烦，我想避开。打完针之后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台湾有一位朋友，他写信给我，他说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可以去他的家里休养。他在台中的山上有一间小屋，是平时种了很多果林在那里，间屋是他临时每一次上山喷农药的时候暂住的地方。虽然很简陋，但是很安静。我就在1987年3月份打完第4针抗癌针之后，我不肯再打。于是 我应台中这位朋友的邀请，去了他山上边住了一段时间。当时同人讲我去山上休养，其实心情上就好像病埋嚟等死咁。我自负是强人，自负自己是受伤的鹰，孤独的狮子。而家中了箭，衰了，要病埋嚟舔下自己的伤口。太太陪我一起去，后来我叫她自己回去，我一个人住在山上边，自己煮饭食。每一日中午有车，车到上山嚟卖肉同埋菜俾啲山地人。我成日就喺晏昼走出去买餸，又夜晚自己煮饭。喺山上面好静，好孤独。我喺嗰度过咗一段艰困嘅日子。有人话食薏米可以帮助医癌症，于是我就买咗好多薏米，煲薏米水，煲薏米饭。结果咧塞到成肚都系薏米，半夜肚痛得好紧要，痛到飙冷汗，半夜三更。在山上面找不到医生，我就忍住痛一直祷告，到天光没事。平时医生跟我检查的时候，通常会检查我身上的淋巴核的地方，看看有没有肿起。如果肿起的话，就很可能翻发。癌病一翻发，生存的机会就几乎等于零。所以我每一天都摸下身上的淋巴核的地方。我记得在山上面有一次，我一摸颈喉位又好，或者比那位又好，总之就发觉几个部位一齐肿起。哇，我心情好苍凉，以为今次死梗。所以在山上面一方面好孤独，心情好孤单，每日几乎都有恐惧。我成日都想住可能就快死了。有时夜晚睡觉在山上面，因为一间屋旁边的屋好远的，不同香港隔离邻舍咁近，经常都有反射的光，所以香港即使熄了灯都不会太黑的。但是在山上面住就不同，当我一熄了灯，哇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。当时心情苍凉，每一晚睡落床的时候就好像自己死了一样，因为你没有把握你可以擘大眼看见听朝早的阳光。成日都担心会不会我静静地就在山上面一睡就不起了，永远没人见到我。在山上面如果死了，隔了几个月尸体发臭怎么算呢？我经常会发这样的噩梦。山上面很多果林，每一天百无聊赖，我就出来周围行。去到果林，尤其是黄昏你入果林的时候，那种的感觉跟平常人了解果林是不一样的。黄昏的时候入去，你闻到的是臭味，你见到的是落叶，一片一片落到地上腐烂发出臭味。所以一般人看的果树好像欣欣向荣，但对于我入到果林之后，我感受到的是一片死亡的气息。我在香港出世，也都在香港长大，惯了一个很热闹很多人的环境。但突然间你去到一个地方，只是得返你自己，没人跟你倾偈，你只是每日自己跟自己讲嘢，自己在镜里面望自己。所以我那时瘦得好紧要，又冇晒头发，所以补偿作用也许就唔剃须，成面都是胡须。望下镜里面的自己，自己都唔认得自己，好像有一种自暴自弃好叛撇的感觉。反正都没人识我，但是面对自己不简单，你觉得好不习惯，没声，好不习惯，没人跟你倾偈，没电话响，没电视机，甚至周围都没声音的时候，你好不习惯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我行到去郊外，行到去果林里面，又好像不是那么安静，好像周围都有声。所以有一句说话叫做万籁无声，又有一句说话叫做万籁有声。为什么叫做万籁有声呢？就是当你心静了下来，你听见很多声，你听见很远溪水嘘嘘声响的声音，在近处你见到蚁在树叶上面走。 蚁走怎会有声？但奇怪，我竟然可以听见蚁的脚步声。我看着只蚁，看它半日，因为太闷了，你看蚁都可以看半日，是这样来过日子，过着些很沉闷、很安静、很灰暗的日子。当时因为心情是面对死亡，所以什么书都没有带在身边，其他的游戏啊、玩具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就自己每一日静坐，看天、看地，去看溪水、看蚂蚁，每一日就是这样过日子，太闷了。身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突然间在朋友间房里，抄到有一本圣经。于是我揭开圣经，以前我经常看圣经，但是后来挂着赚钱，觉得钱是最重要，圣经算得什么，没有理到它。后来在安静百无聊赖，我翻开圣经看，我看见诗篇139篇，那里讲到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如果说黑暗一定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一定会成为黑夜，黑暗也都不能够遮蔽我，使你见不到我。黑夜好像日头的光一样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原来都是一样的。我的肺腑是你所做，我在妈妈的肚里面你已经覆盖着我，我还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就已经看见。你所定的日子我一日都没人过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是何等的宝贵，数目又是何等的众多。如果我要数点这些数目，甚至比海沙还要多。这个你就是指着神，这个我就是指着我这个人的自我。我很感动，因为我一向只是重视我自己，顾住我自己，典型的自我中心者。而有一位爱我的神，他一直思念我，默默地爱我，但是我忽略了他。到现在个人不行了，人到尽头了，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了才想起他。我很难过，人就是这样，不见棺材就不流眼泪。我向神悔改，希望我能够认识他更多。我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，30多年来拼命赚的都是为自己，自私贪心，为自己打算。难道追求生活的舒适，拥有更多的财物，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吗？如果我今天没命，拥有再多又有什么意思？我原来是这么无知，原来不认识神都是一种罪。人从不认识神这种罪开始，就为所欲为，犯这么多的罪。我看见，我在神的光中看见，我真是罪人之中的罪魁。为了这件事，我想起就哭，我一直流眼泪，我一翻开圣经我就哭，我一读到神这个字我就哭。我一路认罪，认了一个礼拜，心情才稍微轻松了一点。圣经说，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。相信我这一段向神交出我的心的日子，成为了我今天能够蒙福、生命能够重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。也都因此，我深深感触于神的爱，我尝到在困境里面的平安，深处里面的平安。我向神说，如果我能够落山，如果我有机会不死得，不死在这个山上面，可以从山上面走回来的话，我要将这件这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神爱世人的信息，向山下面的人传扬。这个也是这几年我为什么放开一切不断去传扬福音的主要原因。关于我的经历，我想用圣经旧约先知书何西亚书第6章1-3节做一个引子来介绍一下。 那里说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确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金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这一段圣经整个重点在第一句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。有些人在病中信耶稣，但是他的心情就好像拜王大仙一样，你医好就信，你信神是为了一些福利的，为了一些着数的，所以耶稣他又信，菩萨观音什么都信，总之能够保佑他的，他认为多几个神佛来帮助到他的，他就信，总之信多些没有蚀底，这种心态不能够得神的喜悦。神为什么撕裂又医治，打伤又缠裹，都是因着神的爱。一切的环境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使我们归向耶和华真神。有人问，是不是祷告就行就得到医治呢？没错，我是在祷告里面得着了神的怜悯和医治，但是祈祷本身并不是最关键，祈祷不是一种新招，不是千百种医疗方法的其中一种。祈祷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心要完全归向神。如果你只是祈祷当一种新的招数，而不是信神的，你的心不是向着神的，你祈祷都没用，你的心才是最重要。心一转，你的祈祷就生出效果。先有忧伤痛悔的心，即使你没有开口祈祷或者没有跪低祈祷，这些都是仪式，神是了解你的心，他照样喜悦的。耶稣说过，神是一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你要有一个诚心和信心，这个心比一切都重要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在病中，在这里祈求医治之前，希望你先将你的心，将你的罪担摆在主面前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讲过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嗱，呢个系神嘅睇法，系神嘅救法。耶稣嘅血已经洁净咗我哋一切嘅罪，但系如果我哋唔先承认自己有罪，神嘅救恩同我哋一啲关系都冇。佢嚟系为咗救罪人嘅，我哋唔认罪，当然唔使佢救啦。咁佢赦罪嘅能力亦都冇法子通到我哋身上。正话念嗰段圣经话，过两天他使我们苏醒，苏醒就是我们醒悟到过往的不是，醒悟到原来我是一个罪人，醒悟到好多我们自己都忘记了个罪，开始苏醒，发觉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的卑微和软弱，认识自己过往在迷失的当中。苏醒往往需要时间，在我自己经历里面，起初患癌的时候，我是埋怨神的，怪责人的。癌症的初期，我里面有很多的愤怒，不甘心，因为那时还未苏醒。但在医疗过程里面，我经过很多痛苦折磨之后，开始有点醒了，但依然醒不完。到现在这么多年，可以说慢慢慢慢，人生很多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之后，开始越来越苏醒。现在看回头，啊，原来灵魂苏醒是这样，由低谷里面爬回起身，再爬上高山，是需要一段过程，一段忍耐的过程。这个也是生命成长所必须，属灵生命也是一样。 我感谢主。落咗山之后，我本来以为自己醒咗啦，以为自己咧可以掂晒啦，啊，从此咧可以转向神，乜都搞掂。点知好快，我同我太太又因为啲小事又开始闹交。你发觉可能一次你唔醒得晒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嗰日系星期日嚟嘅，我同佢因为啲小事开始闹交，人闹到嬲尾咧，佢开始喐手推我，啊，佢好嬲，咁我亦都好嬲。因为我是癌症病人，啊，他竟然推我，啊，要赶我离开家。在我正在挣扎，啊，跟他撑住的时候，突然间我心里面有一句说话冒起。那句说话说，难道你还凭自己活着吗？啊，这句说话是出自圣经，保罗曾经讲过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啊，这句说话突然间来了，问我，你仲凭自己活着咩？本来你活着不再是你，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嘛。我好像仲凭着我天然的生命，一个血气的生命，啊，跟我太太死撑。本来所谓的能力，被人的理解就是我一拳打埋我太太度，叫做有能力。但是奇怪，这个说话一来，这个能力比那个能力重大，啊，本来打交需要能力，啊，但是这个能力比打交那种血气的能力更大，它使我在愤怒里面突然间融化软化。生命成长的过程往往就靠着日常小事能够将神的话活化了出来，从这样开始。所以慢慢我看见，啊，原来我这个人在苏醒的过程里面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。我记得又有一次，这一次就考验我的信心。我落山之后，突然间个鼻顶鼻端嗰度咧生咗粒疮仔，啊，越嚟越大，并且肿起，后来仲流脓，啊，曾经结过焦啦，甩咗皮者，结焦又流血，流血又结焦。嗰阵时我已经距离做手术之后年几嘅时间，突然间见到咁样，我就好惊。因为癌细胞如果是转移的话，就会出现溃疡久治不愈的。嗱，这个是癌翻发的一种嘅症状。突然间咁样，嗱，冇乜可能嘅，一个小伤口，个几礼拜结咗焦之后就好快好，冇理由个几月一直系咁样久治不愈。所以我好惊。本来我喺屋企里边，啊，已经有个小型嘅家庭聚会，带住我啲仔女去到神面前唱诗歌祷告。啊，我好似好喜乐，好似好有见证，好爱主嘅时候，突然间见到自己咁嘅样，嗱，我信心就动摇，啊，因为一翻发生存机会就好低，所以好记得嗰次，啊，一路流血水，一路都唔好嘅时候，啊，我同佢一齐聚会，哇，我成块面窿晒，可能佢睇见啊，爸爸点解突然间咁嘅样，仔女都好惊。后来我先发觉，我哋所谓嘅信心，往往系有问题。当时我的信心可能只不过是建立在医生或者是医学上面，因为医生讲过说我打了抗癌针之后呢，个病很可能就好翻了，不用怕的了。后来我反省，原来我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的话之上，是建立在医生的话之上。
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。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、网络和文字事工，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，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，荣神益人。感谢神，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，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。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，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，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，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。欢迎你致电2409-1233，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.gnci.org.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。愿神赐福给你。